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12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4从都国际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坚持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12月12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同统一俄罗斯党两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推动世界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12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习近平指出，中央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为香港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2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举行第26次中法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法方一道，秉持互利共赢的中法精神，使中法关系始终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的进步力量。
12月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主持中埃外长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埃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12月14号，国务委员盛贻琴在江苏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改革创新，积极担当作为，全面推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着力解除官兵后顾之忧，积极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2月12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印发《关于加强人力资源服务，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更好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2月1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方案有点及面，有表及里，体系化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2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消息，团体标准《电视机通用遥控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正式发布。该标准规定电视机通用遥控技术的要求和测量方法，适用于电视机及配发的通用遥控器的开发、生产、应用和测量。
12月16号，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聚焦百货店、购物中心、超市、社区商业中心等零售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和创新转型。
12月14号，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24至2025中国经济年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与会嘉宾就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2月14号， 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围绕提升货物运输能力，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改进城市配送服务，强化企业服务和管理，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等五个重点领域，提出16个方面举措。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12月13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首份溺水预防报告指出，自2000年以来，全球溺水死亡率下降38%，但溺水仍然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2月1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大会通过《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包括2025至2026年预算、应对沙尘暴、应对干旱、强化科研创新等39项决议文件。
12月14号，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阿斯旺省宣布，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康翁波光伏电站投入运营。该电站投入运营后，预计将为25.6万户埃及家庭提供电力。
12月12号，欧洲多国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德国柏林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并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
12月13号，来自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4国的农业产业商会代表在斯洛伐克举行会议。4国代表明确表示，反对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的贸易协定，并呼吁恢复与乌克兰的农产品和食品贸易配额。
12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把针对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的反制措施延长至2025年6月30号。
12月14号，韩国国会对总统尹锡悦第二次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以204票赞成通过该项动议案，尹锡悦的总统职权立即停止。根据韩国法律，由国务总理韩德洙作为第一顺位代行总统职权。
12月15号，英国正式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为首个加入这一贸易协定的欧洲国家。该协定每年预计将为英国家庭带来10亿英镑的工资收入，同时惠及英国各个地区。
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货币、就业监督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增强政策合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和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此次印发的工作规定将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技术性证据均涵盖在内，明确实质性审查的对象是技术性证据及其所依据的基础性材料，同时还结合伤害类案件特点，阐明不同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的要求与重点， 该项工作规定着力强化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化审查，进一步提升伤害类案件审查办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从质量管理、服务质效、队伍建设、服务安全四个方面作出部署，要不断增强老年人健康养老获得感。指导意见要求医养结合机构强化质量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全面落实诊疗规范和行业标准。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服务纳入质量安全管理体系，鼓励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纳入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管理。
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加强教师待遇保障，提供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文件从医疗健康、文化提升、生活服务、住房保障及其他方面提出明确的尊师惠师举措。医疗健康方面，各地教育部门应每年组织教师免费进行一次身体健康检查。文化提升方面，鼓励支持各地公共文化设施对教师提供免门票等优惠措施。生活服务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在教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给予减免优惠。此外，措施还包括鼓励社会力量依法依规通过捐赠、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为教师提供尊师惠师服务。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坚决不让限高令解禁成为一门生意。
近日，短视频平台频频出现限高令新政的相关视频，称有内部途径被限制高消费人员不用还款也能正常买机票、高铁票。视频发布者中不乏被认证为律所及法律咨询公司的账号。经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普遍套用了两三层不同身份，打着普法视频的幌子，向被限高的被执行人宣传自家的买票服务。尽管每条视频发布几小时后便会删除，但下方评论仍有近百人留言咨询。
限高令及限制高消费令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的一种间接执行措施，其适用情形是当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或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时。限高令的具体措施包括限制被执行人的消费以及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行为，主要功能是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并向被执行人施加必要的制约性压力，让被执行人感受到不便，倒逼被执行人履行给付义务。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对所谓的限高令新政以及与之相关的视频信息均进行了辟谣，但相关内容依然在短视频平台招摇过市，保有相当高的热度，依然取得了不小的市场，获得了不少人的关注。这些信息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乱象值得高度警惕，也应被纳入治理范围。
如果限高令被一些中介机构或人员通过各种不法手段解禁，其功能就会大打折扣，权威性、震慑力和公信力也会受损。绝不能让限高令解禁成为一门生意，也绝不能让老赖在中介的帮助下摆脱限高令的束缚。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加强对本平台设置的广告位和本平台展示的广告内容的审核巡查，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短视频平台应当承担起主体责任，动态设置关键词，通过技术手段强化对限高令解禁信息的监测、拦截、屏蔽，
依法对发布此类信息的账号采取警示整改、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及时消除违法信息内容，并向网信部门提供问题线索。
被执行人通过不法手段解禁限高令，构成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等行为，情节严重者甚至触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介机构或人员帮助被执行人以不法手段绕开限高令，轻者构成扰乱司法秩序，重者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法院对上述行为应当加大打击力度，用足用好约谈、罚款、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武器，让相关人员付出必要的法律代价，划清法律红线，释放法律的惩戒、震慑、警示效应。
最高法针对被限制消费的个人，因本人或近亲属重大疾病就医、近亲属丧葬、参加外事活动或重要考试等紧急情况急需赴外地的情形，在执行办案系统中增加了单次解禁功能。对此，发出限高令的法院应当对解禁申请严格审查、严格履行批准流程，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保障解禁的必要性、准确性、合理性，防止解禁机制被虚假、不当申请钻了空子。
同时，法院、公安、民航、铁路等部门应强化信息共享，抓牢联控机制的篱笆，堵住漏洞，不给老赖以及相关中介机构人员留出摆脱限高令管束的空间和机会。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 AI 担任面试官如何扬长避短。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变得日益聪明，AI 不仅可以用于辅助工作和学习，也可能影响一份工作机会的取得。如今，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也会采用 AI 面试来优化招聘流程，以提高效率。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不仅考生面临网络不通畅、程序闪退等技术问题， AI 也存在提问与应聘岗位无关等让人困惑的表现。也有考生提出，与 AI 沟通尽管无需拘束，但也更像自己跟自己讲话，有些尬聊。
但相比通过 AI 给笔试题判卷， AI 担任面试官无疑更进一步。这是因为面试的情境对话比笔试答题更充满变化， AI 不仅要提供与岗位相匹配的提问，还要精准识别考生的回答主旨，对考生表现进行合理判别，从而确保招聘公平。
从体验 AI 面试的考生的反馈来看， AI 面试既有便捷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因此，用人单位只有合理发挥 AI 面试的功能，做到扬长避短，才能让招聘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年轻人才。
目前， AI 面试并不会像真人面试一样具有显著的互动性，而通常是循规蹈矩的提问和搜集处理问题。在一些考生眼里， AI 面试官没有主观偏见，不会反驳，也没什么压力，显得更加公正客观。当然， AI 公正客观的前提在于其背后算法程序的客观。如果算法植入了公司对人才选拔的偏见、刻板印象， AI 的公正也就无从谈起。
在真人面试过程中，不仅有面试官向考生发问的过程，也有考生向面试官咨询、反问的过程。这种互动有助于促成双方的彼此了解。换言之，面试不仅有面试官考求职者，也包括着求职者对意向单位的考察。 AI 面试尽管不再有面试官介入，但也要提供将考生反馈传达给用人单位的功能，尽可能实现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的沟通。
在理想的面试中，面试官不仅要追问一个答案，还要注意挖掘考生的个人特质。在这方面， AI 面试官的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有应聘者认为 AI 面试官能够带来新奇的体验、轻松的交流或者短暂的尴尬，但在评估考生的心智成熟度、人格魅力等方面尚有不足。用人单位实际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没有放弃传统的人工面试。
当前的 AI 面试大多是在传统招聘流程外额外增加了一道环节。考生通过 AI 面试以后，依旧需要参加传统的群面和单独面试。这固然减轻了用人单位人工筛选的压力，却增添了应聘者求职的各项成本。为了参加 AI 面试，考生必须提前熟悉软件操作，准备理想的网络环境，寻找一个适合面试的地方。在紧张的求职季中，完成这些准备工作难免消耗考生的时间精力。
现实中，有的用人单位在 AI 面试环节为考生提供两次作答机会，第一次回答的不好还可以继续作答，就是值得提倡的做法。如今的 AI 也许还不够聪明，但至少应当做到不那么冷冰冰，尽可能让考生缓解焦虑，充分表现，是 AI 面试应当遵循的原则。总而言之，不管是 AI 担任面试官还是真人面试官，坚持对应聘者的尊重，才是一场面试组织是否成功的关键。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公布，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4130亿斤，比上年增加221.8亿斤，增长1.6%，在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此外，今年中国经济还创下不少首次突破，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我国新能源汽车年度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今年全国铁路年度发送旅客首次突破40亿人次。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我们要正视风浪的挑战，更要看到前行的坚定。这一系列首次突破，就是前行路上亮丽的坐标。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明然、玲玲、怡静、月圆、静敏。校园广播2024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笑的暴力，我们都好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要学着呼吸，孤单热闹双栖，忍着痛往前行。不过
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把玩具都忘了管大人的外壳，好难过好幽默，你走过我走过，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下次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想写给你听，写我们心照不宣的怪癖，只想在这不安的时机为你保留哭的权利，我们都好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要学着呼吸孤单热闹双击，很用力的迁徙，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把玩具都忘了换大人的外壳，好难过好幽默，你走过我走过，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下次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定爱我受伤的表情，请和我约定，为世界证据闹剧，发誓耀眼的惊喜，像一段遗憾的过往，不与人和人讲，像一首悲伤的歌，却被人欢快的唱，像一艘飞航的船，等它熄灭所有光，像是你，像是我，像每个渺小而又破碎的心，真诚的炽热却被谎言割伤，像奋力奔跑的孩子，忘记那是方向，像沉默的人，突然有话一堵在胸膛，没关系，没关系，请让我用这首歌。